普京见韩正，确认习近平十月访俄。八间大陆中企涉及在台湾窃取半导体机密。重庆发现证据，三峡大坝空调承诺成骗局。中共贪污金额创纪录的高官曝光。家族背景和经济基础，成村支书记竞选新规。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观察，我是子珊。今日是9月5号星期四，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共国家副主席韩正在俄罗斯海参崴出席东方经济论坛，期间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了会晤。这次会晤不单止讨论了中俄双方的合作关系，还宣布了中共党魁习近平计划将在10月访问俄罗斯的消息。普京在会见中表示，俄方希望海参崴成为吸引中国游客的重要目的地。他指出，该城市具有独特的地理和文化优势，应该成为中俄文化交流和经济合作的桥梁。普京特别提到，他希望海参崴能成为来自中国游客的吸力中心。海参崴曾是中国领土，1860年通过中俄北京条约，被清政府割让给俄罗斯。最近台湾总统赖清德在专访中提到，若中国真心致力于领土完整，为什么不争取收回被俄罗斯占领的领土呢？这一表态引发了关于中俄历史领土问题的热议。在会谈中，普京还邀请韩正参观了海参崴的建设专案，表示希望通过实地考察令韩正了解俄方在这个地区的发展计划。他指出，这个不单只有助于增进双方对人民领域的理解，还能为进一步的合作打下基础。普京还向韩正透露，俄罗斯作为今年度金砖国家主席国，将在10月22号至24号在喀山举行金砖国家峰会，并建议在峰会期间安排习近平和他进行单独的双边工作会晤。对此，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台湾开南大学国家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博士。陈文甲博士表示，中共国家副主席韩正9月4号访问俄罗斯，表面意图是在加深中俄合作，加强双边关系，展示中俄双方的支援，同时还显示出重要的一点。陈博士说，因应美国政局变化，韩正访俄之行表面上加强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实际却凸显中共对美国政局变化的深层忧虑，尤其是对川普可能再次当选的防范。此举反映出中共对美俄潜在合作的戒心，担心川普会以联俄制中策略瓦解中共的国际影响力。但是这种过度依赖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将加剧中共的孤立，尤其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成为全球谴责的焦点时，和俄罗斯的紧密关系将损害中共的国际声誉，并进一步削弱其全球影响力与外交灵活性，甚至陷入地缘政治困局。近日，台湾调查局成功破获一宗大陆半导体企业非法挖掘及窃取台湾高科技机密的案件。这次行动涉及八间中国大陆企业，包括深圳市南方植谷半导体公司、上海新商微电子公司、南京齐心半导体公司、中国竹间智慧科技上海公司、同方公司、成都瑞成森微科技公司、中国北方华创微电子装备公司和上海汉新科技公司。调查局发现，涉及的中企通过多种隐蔽手段在台湾进行非法活动，例如大陆同方公司以假台资、真绿资模式在台湾成立公司，试图通过挖掘台湾设计研发团队来获取核心技术。这类行为对台湾的半导体产业造成了严重威胁。 中国北方华创微电子装备公司连续三年跻身中国电子资讯竞争力百强，它的主要客户包括中芯国际和长江储存科技公司等中国半导体国家队的高端制造商。该公司通过在台湾办事处及台资企业挖掘半导体相关设备工程师，企图获得先进技术。另一间涉案公司上海瀚新科技接受了中共国家集体电脑大基金及财政部中小企业发展基金的投资。该公司通过境外空壳公司将资金引入台湾，专注于第三类半导体功率软件的研发，并在台湾挖掘相关技术人才。这类技术应用于车用二极体、5G、卫星通讯功率放大器以及新能源电子控制系统。一旦被中企挖走，将对台湾半导体产业竞争力造成巨大冲击。调查局还指出，成都瑞成森美科技以假桥外资、真绿资方式在台湾设立办事处，并通过要求员工将健康保险转投保至工会、公所或配偶账户等手段，试图掩盖他非法经营行为。成都瑞成森微科技是中国唯一一间提供全套超低功率物联网模拟 IP 解决方案的企业。台湾调查局国家安全维护处科长黄兴卫表示，从今年六月起，调查局启动了对六企非法挖掘台湾高科技人才行为的调查，经过周密搜证，并在事政准备后报告给台北、新北和新竹四地检察处。这次行动动员超过135人，搜索30个地点，并查问65人。这件案件揭示了大陆企业在台湾进行的复杂而隐蔽的间谍活动，对台湾科技行业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台湾调查局的行动展示了政府在保护国家技术安全方面的决心和能力。重庆近日经历了创纪录的高温天气，气温飙升至惊人的 46.8 摄氏度，原本被宣传为全球最大天然空调的三峡大坝，并没有如承诺这样为重庆带来冬暖夏凉的舒服感。相反，重庆的居民面临着越来越酷热的高温，仿佛置身于一个巨大的蒸笼之中。2002年6月，重庆晚报曾发布了一篇关于三峡大坝的宣传报道，说三峡水库储水后将为重庆提供如空调般的舒适。进一步的报道在同年11月提到，三峡水库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天然空调。但是这些承诺与现实之间的差距，现在令重庆的居民感到失望和愤怒。重庆的高温天气在三峡大坝储水后并没有得到缓解，反而持续加剧了夏季的酷热。很多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自己对三峡大坝宣传和实际效果之间巨大差异的感慨，揭示了当初的美好承诺怎样变成泡影。虽然重庆作为火炉城市之一，夏季高温不可避免，但原本寄望于三峡大坝调节气候的期望显然没有实现，居民只能默默忍受这场热浪的考验，期盼未来的夏季不会再经历如此极端的高温。他们现在只能希望未来能够享受到一些实际的舒适，而不是曾经的承诺。近年来，中共高官因贪污被捕的消息频繁被报道，涉贪金额更是屡创新高。最新的报道显示，贪污金额巨大的案件层出不穷，其中涉及的高官及他的贪污金额令人震惊。最新统计资料显示，贪污金额最大的案件属于中国印刷造币总公司前党委委员、董事陈耀明。根据曝光的资料，陈耀明涉嫌私自印制高达20000亿人民币。这个消息引发了广泛关注和讨论。跟随其后的是中共电力建设集团前党委副书记、董事长范泽湘。 佢涉嫌受贿金额达9700亿元人民币。第三位系中共海洋石油前董事长王以林，涉贪金额9000亿元人民币。此外，前中共央行副行长范一飞亦列贪污丑闻，涉贪金额接近8000亿人民币。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及董事长李楚源的贪污金额为5000亿元人民币。这些案件不单止揭示了中共官场的腐败问题，亦引发了对金融维稳及高层内斗的关注。中国网友对这些贪污丑闻已经见怪不怪，纷纷对官员腐败感到无奈和愤慨。有网友评论说，一个一个捉，反正你们都出不到去，钱亦带不走。9月3号，河南确山县政府发布情况说明，指出竞选村支书需要具备家族背景和影响力以及经济基础，这个要求显然不符合选举公正的原则，尤其是在农村地区。此举引发了公众对村支书选择的不满。有网友发现，确山县政府官网发布了竞选村支书应当具备几个重要条件的文章。文章强调，拥有家族背景和影响力至关重要，因为家族的声望和人数可以在村形成一定的支持力量。同时，经济基础亦被认为是竞选成功的重要保障。经济实力经常决定了一个人在农村的影响力和话语权。这篇文章的发布引发了网友的广泛讨论。影片博主才入门指出，虽然这篇文章直接地揭示了农村选举的现实，但这种说法亦暴露了选举制度的不公平。好多网民纷纷评论，认为有家族背景和经济实力的人更容易成为村官，而这些人往往只关注自己的利益，忽视了公共服务和公平。极目新闻记者在采访刘庄镇的一位工作人员时得知，该工作人员认为竞选村支书的人必须具备一定的影响力，否则难以获得村民的支持。工作人员表示，家庭经济困难的人不适合担任这个职务，因为他们缺乏足够的资源和支持。很多网民对这种现象表示担忧，认为有家族背景和经济实力的人往往会利用职位谋取私利，导致村里面出现村霸现象。一些评论还指出，这种选举方式会加剧社会不公，尤其是在资源分配和补贴发放方面，家族背景强的人往往能够获得更多的资源。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